中宫的天极星，其中一颗最明亮的是太医长居的地方。旁边的三颗星是三宫，有人说是太医的子孙。后面勾去的四颗星，末尾的大星是正妃，其余三颗星是后宫的嫔妃。环绕着护卫的十二颗星是藩臣，这些都称为子宫。前列对着斗口的三颗星，随北斗柄端向北，形状尖锐，若隐若现，叫做阴德，也有人说是天一。子宫左边三颗星叫天枪，右边五颗星叫天剖，后面六颗星横跨银河直达银室，叫做格道。北斗七星就是所谓玄机玉衡以其七正。斗柄携带着龙角星，斗横正对着南斗，斗魁枕着深秀的头部。用黄昏时斗柄所指来定季节的是斗柄。斗柄指向对应华山以西的地区。用半夜时斗横所指来定季节的是斗横。斗横指向对应中州黄河汲水之间。用平淡时斗魁所指来定季节的是斗魁。斗魁指向对应东海泰山以东以北的地区。北斗是帝王的车子，运行在中央，控制着四方。分别阴阳，建立四季，均衡五行，推移节气，确定各种历法，都系于北斗。斗魁上方像带着筐子的六颗星叫文昌宫，第一颗叫上将，第二颗叫次将，第三颗叫贵相，第四颗叫司命，第五颗叫司中，第六颗叫司禄。在斗魁之中是贵人的牢狱。斗魁下方六颗星两两相靠的名叫三能。三能星颜色齐同，君臣和睦。颜色不齐就是乖戾不合。辅星明亮而靠近，辅臣亲信而强干。辅星远离而细小，辅臣疏远而微弱。斗柄末端有两颗星，一颗在内是卯，叫招摇；一颗在外是遁，叫天风。有勾取的十五颗星属于斗柄，叫做见人之牢。牢中星多则囚犯多，星少则囚犯被释放。天一、天枪、天剖、毛、遁星摇动，盲角变大，就会发生战争。东宫苍龙包括房宿和星宿，星宿是明堂，其中大星是天王，前后星是子孙。星宿星不移直，直了则天王失策。房宿是府库，叫做天寺，它的北面是右残，旁边有两颗星叫金，北面一颗星叫缺字。东北弯曲的十二颗星叫奇，其中四颗星叫天市，其中六颗星叫市楼。市中星多则市井充实，星少则市井萧条。房宿南面的重星叫奇官，左角星是礼官，右角星是将军，大角星是天王的地庭。它两旁各有三颗星顶足勾连，叫做社体。社体星正对着斗柄所指的方向，用来确定时节，所以叫社体格。抗秀是外庙，主管疾病。它南北两颗大星叫南门。低宿是天根，主管瘟疫。尾秀有九颗星，象征君臣。星象赤绝，则君臣不和。鸡秀是鳌克，主管口舌是非。火星侵犯或留守角宿，就会有战争。火星侵犯房宿，星宿是王者所厌恶的。南宫诸鸟包括全宿和横宿。横秀是太微垣，是日月星三光的宫廷。护卫的十二颗星是藩臣，西面是将星，东面是向星，南面四颗星是执法星，中间是端门，门左右是夜门，门内六颗星是诸侯，其内五颗星是五帝座，后面聚集的十五颗星蔚然成列，叫做狼位。旁边一颗大星是将位。月亮和五星顺行进入太微垣，遵循轨道观察他们从哪颗星旁出来，如果留守在某星旁，天子就会诛杀对应的人，如果逆行进入或不遵循轨道，就根据他们所侵犯的星来占卜，如果侵犯了五帝座，就会形成灾祸，都是群臣合谋的结果。金星、火星尤其严重。太微亭藩西面有随星五颗，叫少微，是士大夫。全宿是轩辕，轩辕是黄龙的身体，前面的大星是女主的象征，旁边的小星是御者及后宫属官。月亮和五星留守或侵犯轩辕，占卜方法与横秀相同。东景宿主管水势，它西面弯曲的星叫月， 越北是北河，南是南河，两河和天阙之间是官梁。与鬼宿主管鬼祠祭祀，其中白色的星是至星，火星留守南北河，会有战争，五谷不登。所以德政成就于横宿，观察成就于黄宿，伤败成就于越宿，祸患成就于景宿，朱砂成就于治宿。柳宿是鸟的喙，主管草木。七星宿是鸟的颈，是圆形的器官，主管紧急事务。张宿是鸟的宿囊，是厨房，主管宴请宾客。翼宿是鸟的翅膀，主管远方来客。枕宿是车，主管风。它旁边有一颗小星叫长沙，这颗星不宜明亮。如果明亮到与四颗主星相等，或者五星进入枕宿中，就会发生大战。枕宿南面的重星叫天库楼。库中有五车。车星的芒角如果增多或者不齐全，就没有地方停放车马。西宫咸池叫做天武皇。武皇是武帝的车舍。火星进入会有旱灾。金星进入会有战争。水星进入会有水灾。其中有三柱星。柱星不齐全就会发生战争。魁宿叫风使，主管沟渠。楼宿主管聚众。卫宿是天仓。它南面的重星叫缺子鸡。卯宿叫矛头，是胡星，主管丧事。毕宿叫喊车，主管边境兵士，也主管义烈。它的大星旁边的小星叫富尔。富尔星摇动，有禅宁之臣在君王身边。卯宿和毕宿之间是天阶。天阶北面是阴国，南面是阳国。申宿是白虎。三颗直排的星就是横石。下面有三颗星尖锐，叫伐星，主管斩杀之事。外面四颗星是左右尖颌骨。三颗小星在角落，叫资息，是虎头，主管宝履之事。它南面有四颗星叫天策。天策下面一颗星叫天使。天使星黄色则吉利。青色、白色、黑色则凶险。它西面有沟渠的九颗星，分三处罗列，一处叫天齐，一处叫天苑，一处叫九游。它东面有大星叫狼星。狼星芒角变色，会有很多盗贼。下面有四颗星叫狐星，正对着狼星。狼星靠近地面有一颗大星叫南极老人星。老人星出现天下安定。不出现会有战争。通常在秋分时在南郊观测它。富尔星进入毕宿中会有战争。北宫玄武包括虚宿和微宿。微宿主管盖屋。虚宿主管哭泣之事。他们南面有众星叫雨林天君。雨林天君西面是累星，有人说是月星。旁边有一颗大星是北落星。北落星如果微弱或消失，雨林天君星摇动，芒角减少，以及五星侵犯北落星进入雨林天君，就会发生战争。火星、金星、水星尤其严重，火星进入军队有忧患，水星进入有水灾。木星、土星进入军队吉利。微宿东面六颗星两两相靠，叫司空星。寅是宿是清庙，也叫离宫隔道。银河中有四颗星叫天四，旁边一颗星叫王良。王良星策马则车骑满也。旁边有八颗星横跨银河，叫天皇。天皇旁边是江星。江星摇动，人们要涉水。楚星和旧星四颗星在微宿南面。刨瓜星如果有青黑色的星留守，余言就会涨价。南斗宿是庙，它北面是剑星。剑星是旗帜。牵牛宿是牺牲。它北面是河谷星。河谷星的大星是上将。左右星是左右将。戊女宿它北面是织女星。织女星是天地的孙女。观察太阳和月亮的运行来推测岁星的顺行和逆行。岁星在东方属木，主管春季，对应天干甲乙。如果失去一德，惩罚就会从岁星表现出来。岁星运行有盈有缩，根据它所在的星宿来占卜对应国家的吉凶。岁星所在的星宿对应的国家不可征伐，可以征伐其他国家。岁星运行超过它应到的星宿叫盈，不到叫缩。盈对应国家有战事但不会覆灭。缩对应国家有忧患，降临死亡， 国家亲兵。再设提格岁，岁因向左运行在寅位，岁星向右运行在丑位。正月，岁星与斗秀、牵牛秀在清晨出现在东方，名叫兼得，颜色清苍有光。如果它失去应有的位置，就会有应验在柳宿。岁星运行早，会有水灾；运行晚，会有旱灾。岁星出现，向东运行12度，经过100天而停止，然后逆行。逆行8度，经过100天，再向东运行。岁星每年运行30度又16分之7度，平均每天运行12分之1度，12年绕天一周。它通常在清晨出现在东方，在黄昏落入西方。善恶岁，岁阴在卯位，岁星在子位。二月与戊女、戌、微在清晨出现，名叫降入。星大有光，如果失去应有位置，应验在张宿，这一年会有大水。值戌岁，岁阴在辰位，岁星在亥位。三月与寅巳、东壁在清晨出现，名叫清章。星色清清，非常明亮。如果失去应有位置，应验在枕秀。岁星运行早，有旱灾；运行晚，有水灾。大荒落岁，岁阴在巳位，岁星在戌位。四月与癸、楼在清晨出现，名叫缺字种。星色熊熊赤红，有光。如果失去应有位置，应验在亢秀。敦赃岁，岁阴在午位，岁星在酉位。五月与未、卯、必在清晨出现，名叫开明。星色炎炎有光，应当停息兵戈，只利于王宫，不利于治兵。如果失去应有位置，应验在房宿。岁星运行早，有旱灾；运行晚，有水灾。夜恰岁，岁阴在未位，岁星在申位。六月与资息参在清晨出现，名叫长烈。星色朝朝有光，利于行军。如果失去应有位置，应验在鸡秀。晕贪岁，岁阴在申位，岁星在未位。七月与冬景与鬼在清晨出现，名叫大阴。星色朝朝发白，如果失去应有位置，应验在牵牛。作恶岁，岁阴在酉位，岁星在午位。八月与柳、七星、章在清晨出现，名叫长王。星色作作有芒，国家昌盛，五谷丰熟。如果失去应有位置，应验在微宿，会有旱灾，但国家仍昌盛；或有女丧，百姓有疾病。烟帽岁，岁阴在虚位，岁星在四位。九月雨翼，枕在清晨出现，名叫天虽。星色白色大明，如果失去应有位置，应验在东壁。这一年有水灾，或有女丧。大渊现岁，岁阴在亥位，岁星在辰位。十月雨角，亢在清晨出现，名叫大章。星色苍苍，星象要跳跃，而在阴暗中出现在清晨，这叫做正平。星师动众，其将帅必定勇武，其国有德，将拥有四海。如果失去应有位置，应验在楼秀。困敦岁，岁阴在子位，岁星在卯位。十一月雨滴房，星在清晨出现，名叫天权。星色玄黑明亮，江河池沼昌盛，不利于起兵。如果失去应有位置，应验在卯宿。赤分若岁，岁阴在丑位，岁星在寅位。十二月与尾鸡在清晨出现，名叫天昊。星色缺字然黑色而明亮，如果失去应有位置，应验在申宿。岁星应当停留而不停留，或者停留了又左右摇动，不应当离去而离去，与其他星会合，对应国家有凶灾。岁星停留时间长，对应国家有厚德。岁星忙脚摇动，忽大忽小，或者颜色多次变化，君主有忧患。岁星失去应有的位置和星宿以下，如果前进向东北，三个月后生天剖星，长四丈，末端尖锐；如果前进向东南，三个月后生彗星，长二丈，类似彗星；如果后退向西北，三个月后生天蟾星，长四丈，末端尖锐；如果后退向西南，三个月后生天枪星，长数丈，两头尖锐。要谨慎观察这些星出现的国家，不可举世用兵。岁星出现时，向福又向辰，对应国家有土木工程；向辰又向福，对应国家田野荒芜。 岁星颜色赤红而有芒角，所在国家昌盛，迎着芒角作战的不能取胜。星色赤黄而深沉，所在田野大丰收。星色青白而带赤灰，所在田野有忧患。岁星进入月亮，对应田野有被驱逐的宰相。岁星与太白星相斗，对应田野有破军。岁星一名叫社提，又叫仲华，又叫应星，又叫忌星。寅巳是清庙，也是岁星的庙。观察罡气来对应寅惑的位置。寅惑代表南方火，主管夏季，对应丙丁日。如果理智缺失，惩罚就会通过寅惑显现，也就是寅惑运行失常。寅惑出现时会有战事，寅末时战事平息。根据它停留的位置来对应相应的国家。寅惑代表暴乱、残害、疾病、丧事、饥荒、战争。如果它逆行超过两宿，停留三个月会有灾祸，五个月会遭受攻击，七个月会损失一半领土，九个月会损失大半领土。如果它与某星一起出入，那个国家就会灭亡。如果它停留后灾祸很快到来，即使灾祸很大也会变小。如果灾祸很久才来，即使很小也会变大。寅惑偏南预示男子丧事，偏北预示女子丧事。如果它出现芒角并环绕运动，或者忽前忽后，忽左忽右，灾祸会更大。如果与其他星相斗，光芒相接就会造成危害，不相接就没有危害。如果五颗星都跟随它聚集在一宿，那么它下方的国家可以用理智来号令天下。规律是寅惑从东方出现后向东运行16宿，然后停止，再逆行两宿。60天后又向东运行，从停止的地方运行几十宿，十个月后进入西方。隐伏运行五个月，再从东方出现。如果它从西方出现，叫做反明，主政者会厌恶这种情况。向东运行速度快时，一天运行一度半。寅惑运行速度快时，可以向东西南北任意方向。战争会聚集在它下方的区域。如果顺应它的方向作战，就会胜利，逆着它就会失败。寅惑靠近太白星，军队会有忧患。远离太白星，军队会撤退。如果出现在太白星北面，会有军队分兵。出现在太白星南面，会有偏将出战。当寅惑运行时，如果太白星追上它，就会导致军队溃败，将领被杀。如果寅惑进入或侵犯太微、轩辕、寅巳等星宿，主政者会遭遇灾祸。星宿是明堂，也是寅惑的庙堂。要谨慎观察这些现象。通过北斗与斗宿的汇合来确定田星的位置。田星代表中央土，主管稷下，对应戊、己日，象征皇帝，主管德星，代表女主。他每年填满一宿，他所停留的国家会吉利。如果他不该停留却停留，或者已经离开又返回并停留，那个国家会获得土地或者得到女子。如果他该停留却不留，或者已经停留又向西或向东离去，那个国家会失去土地或者失去女子，不能举事用兵。他停留的时间长，那个国家的福运就深厚。停留时间短，福运就浅薄。田星又名帝侯，主管年成。他每年运行13度又112/5度，每天运行28/1度，28年运行一周天。如果他停留时五颗星都跟随他聚集在一宿，那么他下方的国家可以用重礼来号令天下。如果礼、德、义、杀、行都缺失，田星就会因此动摇。如果田星运行超前，君王会不安宁。如果运行滞后，军队会有去无回。田星颜色发黄，有九道芒角，音律对应黄中宫。如果他超前两到三宿叫做营，君主政令无法完成，或者会发生大水。如果他滞后两到三宿叫做缩，会有后妃之忧，当年年成不好，或者发生天裂或地震。斗宿是文太室，也是田星的庙堂，是天子之星。木星与土星相合，会发生内乱和饥荒，不宜作战，否则会失败。与水星相合，则会改变谋略和形势。与火星相合，会导致干旱。与金星相合，会有丧事或水灾。金星在南称为聘母，年成丰收。金星在北，当年会局部欠收。火星与水星相合称为旬，与金星相合称为朔，都代表丧事，不宜举事， 用兵会大败。土星代表忧患，主掌倾向之灾，大饥荒，战败，军队被困，举世大败。土星与水星相合，年成虽好，但会壅塞不通，有军队覆没，那个国家不宜举世。土星出现会失去土地，隐没会获得土地。金星代表疾病和内战，会失去土地。如果三颗星相合，对应的地区内外会有战事和丧事，改立公王。四颗星相合，战事和丧事同时发生，君子忧虑，百姓流离。五颗星相合，代表天道改变，有德者会受福，改立大人，拥有四方，子孙昌盛。无德者会遭殃，甚至灭亡。五颗星都大，事情也大；都小，事情也小。早出现叫做迎，迎者代表客方；晚出现叫做缩，缩者代表主人。一定会有天象应验在北斗的韶星上。同宿称为合，相互侵犯称为斗，距离七寸以内必定应验。五颗星颜色白而圆，代表丧事和干旱；红而圆，代表内部不安，有战事；青而圆，代表水灾之忧；黑而圆，代表疾病，多死亡；黄而圆则吉利。红色芒角侵犯城池，黄色芒角代表土地之争，白色芒角代表哭泣之声，青色芒角有战事之忧，黑色芒角代表水灾。总之，星象变化对应军事行动的终结。五颗星颜色相同，天下会停止战争，百姓安宁昌盛。春风秋雨，冬寒夏暑，星象的变动常与此相应。田星出现120天后开始向西逆行，西行120天后又向东行，可见330天后隐没，隐没30天后再次从东方出现。太岁在甲寅年时，田星在东必宿，所以也在寅世宿。观察太阳的运行来确定太白星的位置。太白星代表西方，秋季对应庚辛日，主管杀伐。如果杀伐失当，惩罚就会通过太白星显现。太白星运行失常，根据它停留的位置对应相应的国家。它出现后运行18宿240天，然后隐没。从东方隐没后服刑11宿130天。从西方隐没后服刑3宿16天，然后出现。如果该出现时不出现，该隐没时不隐没，这叫做失设，不是有军队溃败，就是有国君被篡位。他的纪年从设提格之岁开始，与寅世宿一起在清晨出现在东方，到角宿时隐没；与寅世宿一起在傍晚出现在西方，到角宿时隐没；与角宿一起在清晨出现，到毕宿时隐没；与角宿一起在傍晚出现，到毕宿时隐没；与毕宿一起在清晨出现，到鸡宿时隐没；与毕宿一起在傍晚出现，到鸡宿时隐没；与鸡宿一起在清晨出现，到柳宿时隐没；与鸡宿一起在傍晚出现，到柳宿时隐没；与柳宿一起在清晨出现，到寅世宿时隐没；与柳宿一起在傍晚出现，到寅世宿时隐没。总共东西出入各五次，历时八年零220天，再次与寅世宿一起在清晨出现在东方，大致每年运行一周天。他刚开始从东方出现时运行缓慢，大约每天半度，120天后必定逆行一到两宿，到达极点后返回向东运行，每天一度半，120天后隐没。它位置低，靠近太阳时称为明星，性质柔和；位置高，远离太阳时称为大霄，性质刚硬。它刚开始从西方出现时运行快速，大约每天一度半，持续120天，到达极点后运行变慢，每天半度，120天后在清晨隐没，必定逆行一到两宿后隐没。它位置低，靠近太阳时称为大白，性质柔和；位置高，远离太阳时称为大象，性质刚硬。它在辰戌时出现，在丑未时隐没。如果该出现时不出现，不该隐没时隐没，天下会停止战争，在外军队会撤回；如果不该出现时出现，该隐没时不隐没，天下会兴起战争，有国家被攻破；如果他按时出现，那个国家会昌盛。他从东方出现时对应东方，从东方隐没时对应北方，从西方出现时对应西方，从西方隐没时对应南方。他停留时间长的地区有利， 停留时间短的地区凶险。如果它从西方运行到东方，正西方向的国家吉利。如果它从东方运行到西方，正东方向的国家吉利。它出现时不会横跨整个天空。如果横跨天空，天下会发生政权变革。如果它小而带有芒角并震动，会有战事发生。刚开始出现时大，后来变小，军队会变弱。刚开始出现时小，后来变大，军队会变强。出现位置高，用兵深入吉利，潜入凶险。位置低，潜入吉利，深入凶险。太阳偏南时，金星在太阳南面；太阳偏北时，金星在太阳北面。这叫做迎，后王会不安宁，用兵前进吉利，后退凶险。太阳偏南时，金星在太阳北面；太阳偏北时，金星在太阳南面。这叫做缩，猴王会有忧患，用兵后退，吉利前进凶险。用兵要效仿太白星，太白星运行快，就快速行动；运行慢，就缓慢行动。有芒角，就敢于作战。星体动摇急躁，行动也要急躁。星体圆安静，行动也要安静。顺着芒角所指的方向吉利，反之都凶险。太白星出现就出兵，隐没就收兵。红色芒角有战事，白色芒角有丧事，黑色圆芒角有忧患，与水势有关。青色圆小芒角有忧患，与木势有关。黄色圆和缓的芒角有土势，年成好。如果太白星出现三天后又隐没，隐没三天后再次盛大出现，这叫做它下方的国家会有军队败将逃。如果它隐没三天后又微弱出现，出现三天后再次盛大隐没，它下方的国家会有忧患。军队的粮食和兵器会被敌人利用。士兵虽多，将领却会被俘虏。如果它从西方出现时运行失常，外国会失败。从东方出现时运行失常，中国会失败。如果它颜色大而圆且黄润，可以成就好事。如果它大而圆且红色，军队虽强盛却不会交战。太白星白色时亮度与狼星相当，红色时与星宿二相当，黄色时与申宿左肩星相当，苍色时与申宿右肩星相当，黑色时与魁宿大星相当。如果五颗星都跟随太白星聚集在一宿，它下方的国家可以用武力号令天下。如果太白星停留在十位，会有收获；停留在虚位，没有收获。运行速度比颜色重要，颜色比位置重要，有位置比无位置重要，有色比无色重要。运行速度完全胜过其他因素。如果太白星出现后停留在桑榆之间，它下方的国家会遭殃。如果它上升很快，还没到预定时间就超过申宿，它对面的国家会遭殃。如果它上升后又下降，下降后又上升，会有反叛的将领。如果它进入月亮，将领会被杀。金星与木星相合，光芒相接，他们下方的国家虽有战事，却不会交战。如果相合时互相毁损，野外会有军队溃败。如果太白星从西方出现，黄昏时出现在阴面，阴方军队强大。晚餐时出现，军队稍弱；半夜出现，中等弱；鸡鸣时出现，非常弱。这叫做阴陷于阳。如果它在东方，黎明时出现在阳面，阳方军队强大；鸡鸣时出现，稍弱；半夜出现，中等弱；黄昏时出现，非常弱。这叫做阳陷于阴。太白星隐伏时出兵，军队会有灾祸。如果它出现在卯位以南，南方胜北方；出现在卯位以北，北方胜南方。正好在卯位，东方国家有利；出现在酉位以北，北方胜南方；出现在酉位以南，南方胜北方。正好在酉位，西方国家胜。如果它与烈星相犯，会有小规模战斗；与五颗星相犯，会有大战。如果它侵犯某星，太白星出现在该星南面，南国失败；出现在北面，北国失败。运行快，代表武力；运行慢，代表文治。颜色白而有五道芒角，出现早会导致月食，出现晚会导致天灾和彗星，将影响那个国家。从东方出现代表德性，举事时顺应它吉利；从西方出现代表刑罚，举事时背对它吉利。反之都凶险。太白星光芒能照出影子时， 作战会胜利。白天出现并横跨天空，这叫做争鸣，强国变弱，小国变强，女主昌盛。抗秀是书庙，也是太白星的庙堂。太白星代表大臣，号称上宫。它的其他名称有阴星、太正、迎星、官星、宫星、明星、大衰、大泽、中星、大象、天号、旭星、月尾。大司马的职位要谨慎观察这些现象，观察太阳与辰星的汇合来确定辰星的位置。辰星代表北方水，是太阴的精气，主管冬季，对应人鬼日出现的地方，其下有动乱，动乱者灭亡，有德者昌盛。烛星形状像太白星，出现后不移动，出现就消失，所照耀的地方诚意有动乱。象星又不是星，象云又不是云，称为龟邪。龟邪出现，一定有归顺的国家。星是金的散气，其根本是火，星多国家吉利，星少则凶。银河也是金的散气，其根本是水，银河中星多，多水，星少则旱，这是大致规律。天鼓有声音，像雷又不是雷，声音在地面而传到地下，所到之处其下有战争发生。天狗形状像大流星，有声，落到地面像狗，坠落的地方远望像火光炎炎冲天，其下圆形如竖顷田地，上间有黄色，千里之内破军杀将。格则星形状像炎火，黄白色从地面升起向上，下大上尖，出现时不耕种而有收获，不有土木工程必有大的灾害。蚩尤之旗类似彗星而后面弯曲，像旗帜，出现时王者征伐四方。巡使出现在北斗星旁，形状像雄鸡，其怒时青黑色，像扶着的鳖。王使类似大流星，蛇形而苍黑色，远望像有羽毛，长庚像一匹布挂在天空。此星出现，战争爆发，星坠落到地面就是石头，和几之间常有坠星。天气晴朗而出现景星，景星是德星，形状无常，常出现在有道的国家。凡是观望云气，仰面而望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之上一千多到两千里，登高而望向下连接到地面三千里。云气有野兽居上方的盛，从华山以南云气下黑上红，嵩山三河一带云气正红，横山以北云气下黑下青，伯杰海带之间云气都黑，江淮之间云气都白，土种之气白，土木工程之气黄，车气忽高忽低，往往聚集，骑兵之气颠散步，步兵之气聚拢，前低后高的快速，前发而后高的尖锐，后尖低的缓慢，气平则行动徐缓，前高后低的不止而返回，气相遇时低胜高，尖胜方，气来颠沿着车道的不过三四天，离去五六里可见，气来高七八尺的不过五六天，离去十多里可见，气来高一丈多到两丈的不过三四十天，离去五六十里可见。云气精白的，其将强悍，其士卒怯弱，其根大而前部断绝很远的，当有战斗。青白色，其前部低的，战胜，其前部红而扬起的，战不胜。震云像直立的强援，柱云像直缩，轴云聚拢两端尖锐，勺云像绳子，横亘天空，齐半半天，齐云像雀旗，勾云弯曲。这些云出现，用五色配合战断，润泽聚拢紧密，出现动人，才有战断。战争必起，合斗在其方位。王朔所观测的取决于太阳旁边，太阳旁边的云气是人主的象征，都根据其形状来战断。所以北移的气象群处帐篷，南移的气象船帆旗帜，大水处拜军场，破国废墟，下有机前金宝之上都有气，不可不察。海边的甚气象楼台，广阔原野的气形成宫阙， 云气各向其山川人民所聚集。所以观测气息的人进入国邑，看疆界田亩的整治，城郭房屋门户的润泽，其次到车服畜产的精华。充实气息的吉利，空虚气息的凶。像烟又不是烟，像云又不是云，郁郁纷纷，萧索伦群，这叫青云。青云是喜气，像雾又不是雾，衣冠不沾湿，出现则其地被甲而趋。雷电、虾红、霹雳、夜明是阳气的运动，春夏则发作，秋冬则隐藏，所以观测者无不掌管。天开玄物，地动裂绝，山崩即迁移，穿塞西服，水淡地长则结见象。城郭门闾，门闾枯槁，宫庙底地，人民所居，瑶俗车服，官民饮食，五谷草木，观其所属，仓府旧库，四通之路，六畜禽兽，所产去就，鱼鳖鸟鼠，观其所处，鬼哭若呼，其人逢遇。谣言确实如此。凡是预测年岁好坏，谨慎观测岁时。岁始或冬至日，阳气开始萌生。腊月第二天，众人年中一起饮食，发散阳气，所以叫初岁。正月初一是王者岁首，立春日是四季的开始，四始是观测的日子。汉朝和魏国很少在腊月最后一天和正月初一早晨通过测定八方的风向来占卜年成好坏。风从南方来，预示大旱；从西南来，预示小旱；从西方来，预示有战事；从西北来，预示豆类作物收成好，有小雨，并会催动战事；从北方来，预示中等年成；从东北来，预示上等年成；从东方来，预示有大水；从东南来，预示百姓有疾病瘟疫，年成不好。所以八方的风各自与相对方向的风对应，比较哪一方风多，多的为胜。风多的胜过风少的，风久的胜过风快的，风急的胜过风缓的。从早晨到吃早饭时对应麦子，从吃早饭到太阳偏西对应季，从太阳偏西到下午对应暑，从下午到傍晚对应豆，从傍晚到日落对应麻。希望整天有云，有风，有太阳。如果当日有云且深厚，庄稼就结子多饱满；没有云但有风有太阳，庄稼就结子浅淡多；有云有风但没有太阳，庄稼就结子深淡少；有太阳没有云没有风，庄稼就会欠收。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一顿饭的功夫，就会小有欠收；持续煮熟五斗米的时间，就会大欠收。如果之后风又刮起来，有云庄稼又会恢复。各自根据当时的情况，用云的颜色来占卜适宜种植的作物。如果下雪或寒冷，年成不好。这一天如果天气晴朗，就听都城百姓的声音，声音像公音，年成好，吉利；像商音，有战事；像纸音，有旱灾；像雨音，有水灾；像脚音，年成不好。也有从正月初一开始连续数雨天的做法，大致每天用一升米来占卜，到七升为止，超过七升就不占卜了。数到第十二天，每天对应一个月份，用来占卜水旱情况。如果是在方圆千里之内占卜，就为天下预测，一直持续到正月结束。根据月亮所在的星宿、太阳、风、云来占卜相应国家的吉凶，但一定要观察太岁所在的位置。太岁在金位，丰收；在水位，欠收；在木位，饥荒；在火位，旱灾。这是大致的规律。正月的第一个甲日，风从东方来，适宜养蚕；风从西方来，或者早晨有黄云，年成不好。冬至白天最短，悬挂土炭，炭会动，鹿角脱落，蓝根长出，泉水涌动，大致可以知道冬至的到来，关键要通过测量日影来确定。岁星所在的位置，五谷丰登，与它相对的方向为冲，就会有灾祸。太史公说，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历代君主何尝不观测日月星辰？到了武帝和三代，继承并阐明天象，对内治理华夏，对外安抚夷狄，将中国分为十二州，抬头观察天象， 低头效法地理。天上有日月，地上有阴阳。天上有五星，地上有五行。天上有列宿，地上有周玉。日月星三光是阴阳的精气，其本源在地，而圣人统管他们。周幽王、周厉王以前年代久远了，所见到的天象变化，各国都有不同的解释，各家占卜怪异现象以迎合时事，那些图文典籍中的祥瑞灾异记载都不合法度。因此孔子论述六经，只记载奇异现象而不解释原因。至于天道命运，不传授，传授给合适的人，不需要多言，告诉不合适的人，即使说了也不明白。魏国有时深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季，三季就完备了，这是大致的规律。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重视三和五，上下各一千年，然后天与人的关系才完备。太史公推究古代的天象变化，没有可以考证于今天的。大致在春秋242年间，日食发生了36次，彗星出现了3次，宋襄公时流星像雨一样坠落。天子衰微，诸侯以武力相争，五霸交替兴起，轮流主持盟会，从此以后众暴寡，大病小。秦、楚、吴、越本是夷狄，却成为强大的霸主。田氏篡夺齐国，三家瓜分晋国，进入战国时代。各国争相攻伐，战争不断，城邑多次被屠戮，因此饥荒、疾病、困苦接连不断，君臣共同忧患。他们观察祥瑞灾异，瞻后心气尤其急切。晋氏十二诸侯和七国相互称王，主张合纵连横的人接连不断，而尹高、堂妹、甘公、石申根据时事论述他们的著作，所以他们的战宴结果杂乱琐碎。二十八宿主管十二州，北斗监管他们由来已久。秦国的疆域观测太白星，战宴在狼星和狐星。吴国、楚国的疆域观测荧惑星，战宴在鸟恒。燕国、齐国的疆域观测辰星，战宴在虚星和微星。宋国、郑国的疆域观测岁星，瞻宴在房星和星星。晋国的疆域也观测辰星，瞻宴在申星和伐星。等到秦国吞并三晋，燕国、代国，从黄河、华山以南的地区称为中国。中国在四海之内，位于东南方，属阳。阳则对应太阳、岁星、荧惑星、田星。瞻宴在街南，由毕宿主管。西北方则是湖、河、月支等穿毛皮、拉弓的游牧民族，属阴。阴则对应月亮、太白星、辰星。瞻宴在街北，由卯宿主管。所以中国的山川向东北流，其脉络源头在陇、蜀，末尾消失在渤海、碣石。因此秦、晋喜欢用兵，又占燕太白星，太白星主管中国。而胡和多次侵略，只占燕辰星，辰星出入急促，常主管夷狄，这是大致的规律。这又区分了克星和主星。荧惑星为背星，在外则治理军事，在内则治理政事。所以说即使有圣明的天子，也一定要观察荧惑星的位置。诸侯更替强盛，当时的灾异记录没有值得收录的。秦始皇的时候，十五年间彗星出现了四次，长的持续80天，彗为有时横贯天空。之后秦国就凭借武力灭掉六国，统一中国，对外驱逐四夷，死人像乱麻一样多，因此张楚等起义军并起，30年之间战争不断，死伤无数。自从蚩尤以来，没有像这样的。项羽救援巨鹿，王始兴向西流去，山东诸侯于是联合起来向西坑杀秦军，屠杀咸阳。汉朝兴起时，五星聚集在东京，平城之围时，月亮在深秀，毕宿周围出现七重运。诸吕作乱时，发生日食，白天昏暗。吴楚七国叛乱时，彗星长达数丈，天狗星划过梁国上空。等到战争爆发，就在那里浮尸流血。元光、元寿年间，蚩尤起两次出现，长度达半个天空。之后京城军队四面出击，征讨夷狄数十年，而讨伐匈奴尤其频繁。越国灭亡时，荧惑星停留在斗宿。朝鲜被攻占时，有星陨落在河树。 征伐大渊时，有星陨落在招摇，这些都是显著的大事。至于那些细微的小变化，就说不完了。由此看来，没有不先出现征兆，而后有相应结果的。自从汉朝研究天文历数的人，星象方面有唐都，气运方面有王朔，占卜年成方面有魏仙。所以干宫食神的五星法，只有荧惑星有逆行，逆行所停留的位置以及其他行星的逆行、日月交食都用来占卜。我阅读史书记载，考察历史事件，百年之中五星没有出现而不逆行的，逆行时常常变大变色。日月交食运行南北有一定规律，这是大致的法则。所以子宫、房星、权衡、咸池、虚微等列秀和不星，这是天上的五官座位，作为金星不移动，大小有差别，宽窄有常规。水、火、金、木、田星，这五星是天的五位辅佐，作为尾星出现和隐没有一定时间，运行过程中盈缩有规律。太阳变化要修养德性，月亮变化要省察刑法，星辰变化要和睦关系。凡是天象变化超过一定限度才占卜。国君强大有德性的昌盛，弱小虚伪欺诈的灭亡。最上等的是修养德性，其次是修明正事，再次是补救过失，又次是祈祷消灾，最下等的是什么都不做。长星的变化很少见到，而日月星三光的占卜经常使用。日月运、云风，这些是天上的客气，他们的出现也有大运。然而他们与正事的关联最接近天人的福音。这五种现象是天的感应。研究天文历数的人一定要通晓三和五，贯通古今，深入观察时事变化，考察其精粗，那么天官之学就完备了。苍地施行得正，天门为之打开；赤地施行得正，天牢为之空虚；黄地施行得正，天妖为之兴起。风从西北来，一定在庚日、辛日。一个秋天中，风来五次，有大赦；来三次，有小赦。白帝施行得正，在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亮有运环绕，常常有大赦，称为有太阳。另一种说法，白帝施行得正，毕宿、卯宿为之环绕，环绕三夜，得正才完成；不到三夜，或者环绕不合，得正不完成。第二种说法，以辰星环绕，不出那个旬日。黑帝施行得正，天官为之动摇；天帝施行得正，天子改换年号；不行得正，风雨毁坏石头。三能、三横是天庭，克星出现在天庭，有异常的政令。